神的可知性，第三大段，神的自我启示乃是对上帝一切认识的先决条件。这个最后一段呢 ，C 这一段呢，伯克夫就正面的讲，需要有神的启示，人才能够认识神的。那它里面的第一个要点呢，乃是神的确有传递关于他的知识给人的，就是神的确有启示的。二，第二点是在13页，有所谓的 innate knowledge of God， 已存的、与生俱来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有人学回来的知识。那这个已存的呢，也不应该是与生俱来，那个呢就有理性主义的味道。改革中的说法是神种植在人心中的，就是说人生下来不是因为他不是他生下来就有的，乃是说呢，因为他是人，本着他的本性，因为他的本性是上帝的形象，所以呢，上帝无时不向他启示，所以这种的启示呢，不是学回来的，人得到这种宗教种子，普遍其实不是学回来的，所以呢，人间的哲学、宗教、文化不可能是普遍启示。是神亲自的给人的，哲学文化等等都是人对普遍启示这种种植在人心中的回应，文化是神在人心中种植的启示，人的回应，而不是那个启示本身。第三，第14页，圣经呢就讲到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中古时期的时候，理性和启示对立起来，那我们说呢，改革中在第20世纪初，普林斯顿神学院的 Warfield 华尔菲特呢，告诉我们什么是特殊启示，什么是普遍启示。那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关系是什么呢？第16页最后一小段。经验主义，中古时期的经验主义呢，就告诉我们人的理性加上自然启示是可以建立自然神学的，我们是不承认这一点的。我们上一课就讲到这里，我们说经验主义呢，他们认为信心加上理性，加上理性呢是可以证明神的启示的合理性，圣经加上人的理性是可以证明神的启示的理性的的合理性的。然后呢，阿奎那，我们讲的阿奎那，但是阿奎那认为呢不够，阿奎那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除非特殊启示里面呢包含了一些的因素是从自然启示过来的，我们就讲到这里。阿奎那认为呢，人是可以用他的理性证明神存在，但是那些的奥秘，就是特殊启示或者说是超自然启示，那些的奥秘，三位一体、十字架、赎罪等等，这些呢是不可能用理性、不可能用逻辑去证明的。但是他说，自然启示的真理和特殊启示或者超自然启示的真理呢是没有冲突的，假如有冲突的话呢，是因为人的哲学出了问题。但是呢，总之呢，阿奎那承认从理性所建立的，也就是从超自然启示而来加上理性建立出来的信仰系统，另外就是从自然启示建立的所谓科学神学，就是学术性的神学。所以阿奎那脱不了这个自然神学的，人靠着理性可以证明神存在，那也就是说可以建立自然神学。我再说下面的自然的那个层次呢，就是有自然的理性，人的理性加上神的自然启示 是可以建立一套神学的，至少可以建立一套哲学啊。但是呢，有了神的超自然启示，那当然他们认为超自然启示都是由教会传递出来的啊，加上信心呢，就有信仰的系统的。那这个楼上这个信仰的系统呢，人同意啊，人接受这些的啊教义，因为他们是这些教义是神启示的。楼下呢，人接受这些的，比如说神存在啊，人接受这些的真理啊，是因为是从自然理性的角度，从自然理性的眼光，人看来是真正是对的，是真理啊。再来哈，那楼下啊，透过理性所谓回应自然启示，透过理性所建立出来的，就证明神存在啊。阿奎那承认了五方面的啊证明神存在的方法，用理性去证明神存在，为什么是真的呢？是因为从自然理性，就是从一个人啊，撇开救恩不谈，从一个人的理性看来是真的。也就是说，在楼下啊，这个自然的范围呢，理性可以决定什么是真理。楼上啊，由信心来领受神所启示的；楼下理性可以决定接受哪一些的真理是真理，而用逻辑来证明是在楼上不可能的，在那个恩典的层次不可能用逻辑去说明证明三位一体啊，耶稣的神性人性等等。但是呢，在楼下，在这个自然的范围呢，用逻辑去证明这个方法就是自然的方法，就是应该用的方法。我再说，楼下是用逻辑的，而且证明出来的所谓真理呢，或者是哲学呢，是自然理性认为是合理的。再来哈，楼下是用理性的，用逻辑的，方法是逻辑， okay， 标准呢是人的理性。楼上是用信心的，标准呢是神的启示，当然透过教会。所以严格来说，天主教的经验哲学楼上呢，那个真理的标准呢，是上帝的对不起，是教会的权威的教导，或者教会的教导的权威 ，the 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好了，现在呢，伯克夫就来到宗教改革这个时期了啊。他说呢，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呢，拒绝这种的经验主义的二分法，而他们呢，尝试把神的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呢，总结起来，连结起来。他们不相信人的理性有能力去建立一套所谓科学哲学，科学神学，就是说自然神学，人的理性只是靠自然启示呢，是不可能建立一套自然神学的。那下面是伯克夫说宗教改革领袖是怎么说的啊？伯克夫说，宗教改革领袖们呢认为呢，因为罪进入到世界，结果呢，上帝在自然界所写下的字，就是上帝在诸天所神的荣耀嘛 ，the handwriting， 神的手笔啊，神在自然界所发表的启示呢，就暗淡了，而且在一些最重要的题目上呢，是蛮暗淡的，看不清的。那我下面说啊，我英文加了一个注脚，范泰尔会不同意这一点的。先看伯克夫怎么说，他说因为罪进入到世界，所以上帝的自然启示呢就暗淡，人读不懂了。不但如此，第二点，人有了属灵的瞎眼的问题，因此呢，人已经没有能力去正确的读 正确的去解读，去明白上帝原来在自然界里面所发表的启示。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也为了神呢不会在他的计划上有所失败，神做了两件事。第一，上帝在他的超自然启示中呢，他再一次的发表自然启示的真理，把一些的误会除掉。现在上帝呢，面对着人目前的需要，解释或者说再解释自然启示里的真理，也就是神啊，神的神性、神的永能等等。因此呢，这种的再解释过的、澄清过误会的这种的啊修正的自然启示呢，现在就被容纳在他的超自然启示，也就是他的救赎计划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不但如此，上帝也医治了人的属灵的瞎眼的问题，就是透过重生和成圣医治好人的瞎眼啊。这个重生跟成圣就包括了属灵的光照，这样子呢，让人呢再一次能够认识神，能够得到真正的神的认识。而这个真正对神的认识呢，同时是带来得救的确据的啊。这个是伯格夫所讲的啊，我先给各位一个我的看法，然后我再告诉各位呢范泰会怎么表达。不晓得为什么很多人呢、啊、包括伯克夫呢，讲到普遍启示在人堕落之后呢，他就是把普遍启示和人的回应、人的理解呢一块儿来讲啊，放在一起来讲。那这样讲呢是会有一点不清楚啊，会带来误会的。他说，我再说一次啊，他说罪进入世界之后，神的普遍启示呢就淡暗了，读不懂了，加上人瞎眼的，所以上帝呢就再次的发表自然启示，不过这次呢是放在超自然或者救赎启示里面。范泰尔不会这样说的，范泰尔会说呢，人堕落之后呢，普遍启示仍然的是有权威的，仍然是清楚的，仍然是必须的，仍然啊是足够的。他不会说啊淡暗了啊，暗淡的意思是人看不清楚，人看不清楚不等于普遍启示不清楚啊。堕落之后，诸天仍然说神的荣耀，穹苍啊传扬他的手段的。诗篇九十一篇是堕落之后写的，是讲到堕落之后的世界的。堕落之后，关于上帝能明白的事情，都还是向人启示的，像在人心里面显明的，仍然透过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的。所以堕落之后的普遍启示或者自然启示是完全权威的，因为是从上帝而来的，清晰的，上帝没有糊涂啊。足够的，足够叫人无可推诿的，必须的啊，因为人需要啊，神也需要用这个特殊用普遍启示来做特殊启示的平台。所以呢，问题都在人的那边，不是说普遍启示暗淡了，乃是说人看不懂。你说普遍启示不清楚呢，就有点责怪上帝呢啊，启示的不清楚啊。其实不是这样子，是人瞎眼了，因此呢神啊就给人特殊启示。那伯克夫的说法是，神把自然启示再启示一遍， republish the truth， 再次发表啊。我宁愿说呢，上帝给了人特殊启示，就吩咐人呢从特殊启示的角度来了解普遍启示。因为特殊启示有几个功用，第一是告诉人如何得救，第二是纠正人对普遍启示错误的理解。 所以我自己呢不会用 republish the truth， 但是也没有特别错了，再次发表自然启示，然后呢让这些误会呢被澄清。那误会被澄清就是澄清人的误解，不是说那个自然启示本身有一点扭曲了，不是的。好，下面，那刚才我们讲完了这个宗教改革的，也是改革中对普遍启示的看法，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关系的看法。好，下面呢讲到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了。首先还没有讲这三段之前呢，什么叫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就是受了理性主义洗礼的基督教神学。我先讲两句话，理性主义三句话，理性主义就是人用理性来判断真理。在理性主义的十七世纪，正统的基督教就是改革中可以说神的启示是合理的。Revelation is reasonable。 是的，神的启示，自然启示，普遍启示是有秩序的，有架构的，是和谐的等等，是合理的。但是假如受了理性主义的洗礼，就是降服在理性主义之下呢，神学就变成自然神论了。那自然神论说呢，说什么呢？说神的启示必然是合理的，或者说神的启示是必然合乎人的理性的。 Revelation must be reasonable。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神的启示合理是因为神自己是井井有条的一位创造主，但是假如人取代了上帝作为真理审判真理的标准的话，那自然神论就会说神的普遍启示是必然合理的，就是必然呢合乎人的理性的。我举一个例子，自然神论的例子或者是很暗淡的例子在我们的圣诗传统里面呢，有首诗歌调呢是海顿的《创世纪》里面的一段，词呢十六首赞美诗的十六首我看这个版本有没有把它翻出来哈。词是Joseph Addison 写的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词跟调哪里来。第一、第二节讲到日月星星都在宣告神的荣耀。好了，讲完了太阳、月亮、星星之后呢，第三节的下半，第三节的第三行，人间凡百有耳能听，却常听见他们歌声，光明之中赞美颂称造我之主是神圣全能的。那英文是这样说的， In reason's ear they all rejoice and utter forth a glorious voice, forever singing as they shine, the hand that made us is divine。 英文是这样说的， In reason's ear they all rejoice。 这个他们呢是指太阳、月亮、星星，他们都在欢喜快乐，在颂赞神。 In reason's ear， 在理性的耳朵，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理性可以听得到的， In reason's ear， 他们的欢喜快乐，太阳、月亮的欢喜快乐赞美呢，是理性可以听得到的。 And utter forth a glorious voice， 而他们会发出荣耀的声音，永远的一面发光，一面的唱。那创造我们的手是神的手那我刚才在直译这两行在理性的耳朵，就是理性听得到，他们在欢喜快乐，用荣耀的声音来歌唱那位创造我们的创造主的手是神的手。那这里的意思呢，究竟是指神的启示是合理的，是人的理性听得到的呢， 还是只有那些理性听得到的才算是神的启示呢？作者没有说明。这个是十八世纪初典型的做法，就是把它说得模模糊糊的，就好叫正统的基督徒和自然神论者都能接受。十八世纪有几个字，其中一个就是启示是理性的，另外呢就是自然，什么是自然 nature 啊，什么是护理 providence 啊，护理就是科学所发现的自然定律呢啊，护理还是神可以行神迹那种的掌管呢？十八世纪也没有说清楚的，这是人的科学可以发现的跟神在掌管的，它之间呢是同样的还是不同的，没有说清楚。同样的，究竟神的理性是适合人，对不对？神的启示是适合人的理性可以明白的呢，还是只有人的理性可以明白的才算是可以被接纳的神的启示呢？没有说清楚。好了，我们来看理性主义。当理性主义的秋风冷风扫过欧洲的时候呢，人就高举自然启示，牺牲了超自然启示，人沉醉于自己的能力和良善，所以呢不再愿意听顺服圣经里的神的权威的声音了。人现在呢完全信靠自己的理性来带他离开无知的深渊，进入到知识的清楚的大气层里面，清楚的气氛里面啊，人非常的相信自己的理性。下面那段，有些人坚持呢自然启示是足够教导人所有他所需要知道的真理的不过呢他们认为呢有了超自然启示的话呢他们会学得快一点。其他人呢不承认超自然启示的权威是完整的，直到有人的理性去证明它是完整的，或者是应该被接纳的。好，我们先来讲第一句，自然启示是足够教导人一切他所需的真理的。那自然神论者呢有一些的很著名的书名，其中一本的书的名字是 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 基督教与创造一样那么的古老。意思就是说呢，你只需要知道神创造就够了，下面不需要讲下去的你只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够了，下面就是彼此相爱，将来大家就上天堂啊。自然启示是足够教导人一切所需要知道的真理的。那个是自然神论呢，怎么样把基督教呢离经背道，带到一种离经背道的地位。也可以说自然神论的黄金时代是1710年代啊。也可以说因为自然神论的缘故呢，基督教就不再站在那个带领导欧洲文化的那个地位了。刚好那个分水线就是在自然神论，因为理性主义把人抬到裁判官的那个地位来决定什么是真理，凡是神所启示的只有合理性的那些才需要接受合理性的需要接受是什么呢？神创造完了，讲完了。神创造之后呢，就让宇宙任凭自然律去运作，没有神迹，没有罪，不需要救恩，没有地狱，大家彼此相爱就好了。那目前美国的青少年，特别大学生呢，有自然神论这个倾向，就上帝不来管我的，耶稣来就让我过得好好的，很舒服就是了，上帝的护理呢不包括来干涉我，吩咐我怎么生活，上帝照我就好了是某一种的自然神论。不过呢有上帝的话，超自然启示呢 就能够快一点明白自然神论，那快一点明白自然启示。